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，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。
虽然痛苦到想死，却没有辞职的理由。
每天上班下班，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？
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，可以飞。
就算是小咖，我也想被尊重啊！
必须拼命工作，然后多存一些钱。
离乡背井，在外拼搏。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。
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，
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。
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，
神看我是个宝贝。
有神同行就不孤单。
更有尊严。
创世纪里的打工路。今天我们会一起查考创世纪39章，分享年轻的约瑟被卖到埃及，在异乡做人奴仆时的遭遇，以及约瑟是如何胜过各样的试探。希望透过约瑟的经历，也能够激励我们的心智，使我们有信心支取从神而来的能力，明白无论试探是多么厉害，只要我们依靠神，就必定能够得胜。
创世纪39章1-5节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波提乏，是法老的官员，是护卫长，他从那些带约瑟下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中把约瑟买了去。约瑟在他埃及主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是一个通达的人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。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。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
经文记载，当约瑟被以实玛利人带到埃及的时候，他就被一个埃及人，也就是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买了去。很明显的，约瑟一开始为奴就受到主人的器重，因为他不用像一般奴隶一样要在屋外做苦工，而是能够待在主人的家中来服侍主人。约瑟之所以能够得到主人的器重，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约瑟的环境改变了，从家乡到异乡，但他与神的关系却没有改变，神的同在和祝福也没有离开他。今天我们远离家乡，在外打工，和约瑟一样面对环境的改变，但我们却常因环境的变迁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。就像一些弟兄姊妹所说的，只身在外分外孤单软弱，连对神的信心也软弱了。又或者是离开家乡的教会，就像失去了支持，与神的关系也出了问题。这些话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，甚至也是我们自己说出来的？我们相信神明白也体恤我们的需要和软弱，但是神也希望我们能够靠他刚强，因为不论我们在哪儿，他都与我们同在，并要保守和赐福于我们。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认知，也不紧紧抓住神，仰望神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就真的没办法经历约瑟所享受的属灵福气了。另外一方面，约瑟的身份也改变了， 从一个受父亲疼爱的儿子沦落到服侍人的奴仆。但身份的改变也没有动摇约瑟和神的关系。同样，今天我们可能也有类似的改变，也许是从父母疼爱的儿女到受人吩咐的工人，也许是从教会的服侍同工到一名普通的工人。这些改变可能让我们不能够适应，但千万不要因此影响我们和神的关系，因为不论我们在世上是什么样的身份，都不会改变以及影响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，也不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神对约瑟的祝福成为加美的见证，连他的主人波提乏也看出神和约瑟同在，所以波提乏就将管理家务的重任以及权力交给约瑟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。这是当时埃及人的习俗，因为埃及人不愿意让不是埃及人的人为自己预备食物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约瑟的异乡为奴生活有个好开始，一切似乎都是很顺利，但紧接着试探就来临了。
创世纪39:7-12，这些事以后，约瑟主人的妻子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说：“
你与我同寝吧。”
约瑟拒绝，对他主人的妻子说：“
看啊，一切家务我主人一概不知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人比我更大，除你以外，他也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我怎么能行这么大的恶，得罪上帝呢？”
他天天这样对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起。有一天，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里没有一个人在那屋子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服说：“
你与我同寝吧。”
约瑟把衣服留在他手里，逃出外面去了。
约瑟长得秀雅俊美，因此惹来了主母的诱惑，而且是天天引诱他。想一想，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，面对这样的情欲引诱，心中会有什么样的挣扎？更何况，这人还是主母呢？如果处理得不好，可能会影响约瑟的工作以及在埃及的生活。圣经记载，约瑟胜过试探，他不听从主母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这让我们想起使徒保罗劝告年轻人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约瑟也是如此远离诱惑的。让约瑟能够这样远离诱惑的主要原因是约瑟心中有神，他不愿意得罪神。另一方面，他也不愿意辜负主人对他的信任以及托付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我们因着打工环境这些的限制，我们可能也会身不由己地遇见像约瑟所遇见的试探。而我们是如何处理以及面对的呢？将神摆在试探之前，使我们不仅看见试探的诱惑，更看见神的脸，使我们心中有神，敬畏神，这样我们也就不会轻易地向试探妥协了。另外，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以及决心，能够对自己的软弱和试探敏锐，以至于呢，我们能够远离甚至逃避试探，常常活在神的保守中。 虽然约瑟抗拒主母的诱惑，但主母并不死心。终于有一天，主母逮到机会，趁着约瑟一个人在屋里的时候，拉住约瑟要引诱他。约瑟只好丢下衣服跑到外边，却没想到主母恼羞成怒，利用约瑟的衣服来指控约瑟莫须有的罪名。主母还特别强调约瑟希伯来人的身份，想要借此来引起埃及同胞的种族歧视以及激情，对约瑟加以判罪。这主母的手段真的是很毒辣。其实撒旦的手段就是这样的阴险，所以我们务要谨慎自守，不要轻易入了迷惑，也不要在各样的试探以及逼迫当中丧失了对神的敬畏和信心。
创世纪39:16-23，妇人把约瑟的衣服放在身边，直到他主人回家，就用这样的话对他说：
你带到我们这里来的那希伯来仆人竟然要调戏我，我放声大喊，他就把衣服留在我身边逃到外面。
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说的话，说：
你的仆人就是这样对待我，
就非常生气。约瑟的主人把他抓起来关在监狱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关的地方。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牢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监狱长的眼前蒙恩。监狱长就把监狱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，在那里的一切事都由他处理，任何交在约瑟手中的事，监狱长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都顺利。
主母引诱约瑟不成，就像波提乏诬告约瑟意图戏弄他，也就是侮辱和调戏他。波提乏当然是很生气了，所以就把约瑟下在王的囚犯被囚的监狱里。这个监狱所关的犯人可能都是一些比较重要的犯人，所以后来法老的酒镇以及膳长也被关在这儿。当约瑟被关在这里的时候，他心里有什么想法呢？他会不会埋怨神呢？圣经记载就让我们知道，约瑟从头到尾都没有犯罪，但他呢却被下在监里，这实在是太不公平，也太没天理了。有圣经学者就说，如果约瑟有罪名的话，那么他唯一的罪名就是长得俊美和为人正直，这实在是很讽刺啊。我们实在是不知道神有没有对约瑟所遭遇的提出解答，但我们知道神继续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欲面前蒙恩，以致私欲完全信任约瑟，并将管理囚犯的事情交给约瑟，而且因着神的同在，约瑟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们个人的经历也是如此，许多事情临到我们身上，也许我们不明白，但我们是否能够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，神必有他的美意，他不会撇弃我们，他必引领我们走过每一段高低起伏的路程。很多时候，当我们面临一些逼迫，一些患难，我们总想得到答案，好早一点脱离困境，但神却不给我们回应，他要我们学习全心的顺服信靠，就如当年的约瑟一样。求神帮助我们真能从约瑟的经历当中学到属灵的功课。
以赛亚书八章十三节，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，他才是你们所当怕的，所当畏惧的。
你的心已破碎，被拒绝，被你的家人定罪，伤痕累累。我了解也明白，没有人能感受你的痛苦，在心深处。被骗也被骂，在这里